他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影响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智。保罗的生命是一篇讲章，他的生活其实就是讲台。保罗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他就活出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就好像我曾经听过这个哪一个传道人，他曾经用一个比喻，他说，一个老母鸡如果要爬上一个高山，我们这边是 Rocky Mountain，他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够爬上去，因为他是那样的生命。但是如果反过来是一只老鹰，这个老鹰它只要几秒钟，它就可以登上众山之林、高山峻岭，因为保罗他有像鹰那样般的一个生命。在四福音书里面，约翰是用鹰来比喻耶稣基督像鹰一样。我们不知道大家对于老鹰的特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先看一节经节，在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读这节，预备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大家知道一件事，老鹰活到40岁的时候，老鹰全身的毛、它的爪等等、它的 beak 等等，通通都不再那么锐利了。所以它40岁的时候，它就必须要飞到最高的山顶上，用它的这个 beak，中文怎么讲？就是嘴，用它的这个嘴尖呢，去在岩石上去抓抓抓，去磨。把他的嘴尖磨利，磨利之后，他就用他的嘴尖把他身上所有的这些旧的羽毛，通通给他拆掉。拆掉以后，你看就变成一只光秃的一个鹰了。他就在山上静候的等待，等待他重新长出新的羽毛。等他重新展翅飞上去的时候，哇，那不得了！你知道他可以再活多少岁？再活40岁，所以老鹰的寿命有时候比我们还要长，活80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保罗他奔跑不困倦，他行走不疲乏，他遇见刀剑，遇见危险，遇见饥寒，遇见逼迫，遇见这个江河过江河的危险，遇见内有这个假弟兄，外有假教师等等，许许多多的，他被关在监里，他饥饿、口渴等等，但是他奔跑不困倦，他行走不贫乏，因为保罗他有像耶稣一般的那样子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就像耶稣说的，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如果你我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恢复跟主耶稣基督那亲密的相交的一个关系。保罗他的一生，他的人生的目标跟他人生的使命是一致的，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他而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他的一生的目标使命就是按照耶稣在大马色托付给他的，他一直向着标杆直跑，从来，所以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的一生永远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子，因为他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在教会侍奉，我们会疲乏，我们有时候会灰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受创伤。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超越的生命。如果我们有像耶稣那样超越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不会这样子觉得受伤害或者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不会受伤害。但是关键是，当你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是我们 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来学习的功课。我们先看看保罗在捆锁之中他的生命的表现跟他使命的责任。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好不好？好吧，麻烦你翻到十二节前面经文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预备，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好，就到这。很奇妙一件事，保罗被关在监里，保罗有时候是被软禁，他还有相当的自由度。在这个时候保罗是被关在重兵，你知道吧？什么叫做御营全军，你知道吧？根据当时他是罗马皇帝的禁卫部队，罗马皇帝的禁卫部队当时的人数是多少呢？至少是9000到10000个兵丁，而且每一个兵丁，看守的兵丁都是跟囚犯绑在一起的，捆锁在一起的，这些都是在当时被认为是重犯。保罗也被认为是重犯。那我请问保罗是不是因为犯罪而被关呢？不是，保罗说我完全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御林军9000到10000的部队，而且是捆锁在一起。那保罗在捆锁了，照理讲福音就不能传了，可是保罗却说就是因为我在捆锁之中，而且是御林全军其余的人中，而且你知道每一次送兵是 轮班看守的，而且又是跟保罗绑在一起的。哇，这样的情况，保罗他说我喜乐，而且保罗说什么呢？因为这样福音反而更加的兴旺了。哎，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来看一节经节，提摩太后书，保罗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为这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你注意保罗说，我虽然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但是他说神的道反而是怎么样？永不受捆绑。我常常听到一些领会的人说，感谢主，今天神的仆人来释放神的道。其实注意，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头禅。神的道不需要人去怎么样去释放他，神的道是释放人的心。神的道不因为环境，不因为人，不因为任何的困难使神的道受捆绑。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受捆绑，可是神的道反而更加的能够得以被传开。所以保罗他说，我虽然在牢狱之中，但是福音反而更加的能够兴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保罗是怎么样福音更兴旺呢？因为大家是轮流看守他，所以保罗就有这个机会，这也是神的心意，跟他们个人谈到。很奇妙，保罗怎么说？全军的人，也就是说这9000多人都信了主。哦，这当然有神的预定预知在里面，我绝对相信。神曾经有人问，如果神预定了预知了某个人得救某个人不得救，那么我还跟他传福音干什么？ No，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有责任。你要达到 end， 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 means， 就是要人去传。那这是 很重要，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保罗也是因为这样他可以传福音，他向这些人兵丁向他们传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叫做 Jim Elliot， 他是当初跟另外四个，他们一共5个年轻人，都是受过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五个人受神的感召，他们一起到这个奥卡祖，也就是当初在厄瓜多尔有一个吃人的很野蛮的民族叫 奥卡祖，他们到那边去向他们传福音。这五个年轻人 他们放下自己的享受，在美国非常忧郁的环境，很好的前途，他们去到这个落后而且是危险的吃人族奥卡族去向他们传福音。说难听一点，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五个人是去送命的，结果果真不错，这五个人被他们都用枪矛把他们杀死了。之后没有想到，这五个年轻人的妻子，他们又组成两子军，他们不惧不畏这些奥卡族的人，他们圣灵大大的感动，给他们胆识，给他们智慧，他们这五个两子军照样追行他们丈夫的脚舟到奥卡族当中。没有想到神超自然的恩典，全奥卡族的人先从酋长开始信主，酋长信主，通通人通通跟着信主。有一次 Jim Elliot 的妻子带着这个族长，奥卡族的族长，在德国柏林举办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福音大会，带着他这个酋长在台上做见证。 Jim Elliot 的太太为他做翻译，因为他们早都开始学了奥卡族的这个语言。哎呀，场面非常的动人，饶恕和爱，不因为他们受的捆锁，不因为他们所受的这些冤屈，他们的丈夫被杀害，他们心里有仇恨，相反的，他们勇敢的好像接了这个福音的棒子，把这整个奥卡族的全部带了归主。你知道 Jim Elliot 他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在他的墓碑上，他的墓志铭 Epitaph 上面有一句这样子的话，怎么说呢？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is no fool。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晓得放弃那些他不能够保存的东西，去得着他不能够失去的东西，绝不是一个愚笨的人，绝不是一个愚者。我再讲一遍，一个人他放弃那些他不能够抓住的，为了要得着他不能够失去的东西，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愚者。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that which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he cannot lose is no fool。 这一句话其实是在保罗身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写照。保罗虽然在捆锁之中，保罗的生命是那样子的生命，他表露出来的在监牢之中，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面，保罗永远抓住那永恒的，他就是尽他所能向人传福音。所以保罗他说，我虽然在捆锁之中，在御林全军其余的人当中，可是福音反而更加的兴旺。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是，当你我越是在苦难的当中，反而越是传福音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激发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重新在主面前，我们重新得力，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就有那个斗志去赶紧，因为自己在病痛当中知道自己的寿命不长，自己不能够把握自己，我们就抓住机会去向人传福音。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保罗他一生所思所想，他一生他练之在之的不是别的，就是 任何的环境，任何的遭遇，都是他极力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一件事吗？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不免会遭受一些损失。我不知道你我的损失里面，你我是不是学习从所谓的损失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也是神要重新来使用我们、更新我们的时候。保罗他利用他的损失放在神的手中给神使用，你我也可以把我们的损失放在神的手中来给他使用。保罗损失了他的自由，就像 Jim Elliot 跟那四个年轻人，他们损失了他们的自由，损失了他们的享受，损失了他们的前途，甚至损失了他们的性命。但是他们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放在神的手里，这个损失不但造益自己，也造益别人。往往神会把捆锁，注意好，某一种形式的捆锁加诸在你我的身上，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注意，不管你信不信主，你我都会有某种形式的捆锁。但是基督徒如果这种捆锁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机会被神来使用，不但使自己得造益，也使别人得帮助。往往这种捆锁或是损失是一种前锋性的一种展开工作的事工的一个机会。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 Susanna Wesley 有没有听过 John Wesley Charles Wesley 的母亲，她要为了19个孩子，她被捆锁，她自己不能够到外面去工作，她必须被捆锁在家里面照顾这19个孩子，每一天轮流的他带他的19个孩子，结果因为他所受的捆锁，因为他所受的损失，结果产生了2个神重用的仆人。哪两个？一个是 John Wesley， 一个呢 Charles Wesley。 我们教会的诗歌本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都是 Charles Wesley 的，他所写的诗。大家知不知道在澳洲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Nick， 有没有听过？他没有两双手，也没有两只腿，他只有一个 torso 躯体，他没手没脚，可是他的损失，他的捆锁，却被神大大的祝福和使用。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损失。我们是不是也像保罗？保罗在监牢里面捆锁中，保罗没有怨恨，保罗没有自怨自哀，保罗没有仇恨，保罗没有苦读，保罗没有抱怨，保罗没有任何的颓丧沮丧。相反的，保罗他说为了这样我要喜乐，而且更喜乐，甚至别人要害他，别人去传福音是为了自私自的动机，保罗并不因为这样他灰心丧胆。保罗在患难，在监牢当中，保罗他是仍然这样子的喜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不少这样子的例子。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读耶利米书，我记得不知道是不是讲过，我可能讲过，在宣教的时候，耶利米当初告诉犹大的百姓，包括上从君王到祭司长老所有的到百姓，说你们要去投降巴比伦王，有没有？记不记得？我问你，假如耶利米叫你投降日本人，你会怎么说？不是耶利米，假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你要去投降日本，去投降我们的敌人，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是一个汉奸，耶利米被认为是一个犹奸，但是你注意，耶利米神叫他去告诉所有犹大国的人，你们都要向巴比伦王投降，把自己伏在他的颈项。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节好不好？预备，来。但那一帮肯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我们再看下面一处，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到底这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可以把他背叛悖逆犯罪的子民，要他们向敌人投降，伏在巴比伦王的颈下底下，跟着巴比伦去到巴比伦地区，目的是什么？然后说你们到了巴比伦，你们要为那城祷告，为那城代求求平安。到底这什么意思？神的意思是说，你们虽然犯罪了，神借着他们被掳去到外邦，要造就他的子民，也借着他的子民造就这些外邦的巴比伦的当地的人。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保罗说，我为了福音成了被囚的，保罗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好像带着牢靠，带着铁链，成了被囚的，到外邦人当中去，成了外邦人的俘虏一样。被外邦人掳去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因为他犯罪。耶稣基督也是为了我们成了被囚的。记住腓立比书二章说，他取了什么奴仆的什么形象。耶稣也为了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成了奴仆一样，成了被囚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来到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耶稣基督也好，保罗也好，是为了福音，他愿意失去他自己，他的尊荣，失去他的自由，失去他所有的一切，为我们舍去，为我们摆上。如果连耶稣，连保罗都得为了福音成为被囚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也肯为了福音成为被囚的？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保罗他被囚在御林军，9000多个人看守他，保罗他知道他的使命，保罗没有抱怨，保罗没有自哀自叹，保罗反而是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他的被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现在用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们为了慕道友，他们愿意绕很大的圈子，特别去接那些慕道友来教会，就算这是他为了福音被囚，他牺牲自己的什么所谓的自由。有些人去到餐馆吃饭，他不是为了吃饭，他是为了要跟那些没有机会去教会的那些 waiter waitress 去跟他们建立关系，传福音。他就怎么样，他愿意为了福音去花钱，甚至多给小费，这也是某一种形式的被囚，愿意放下自由，愿意舍弃。有一些人他为了关爱弟兄姊妹们，关爱那些慕道友，他们愿意去探访他们，他们愿意去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他愿意成为被囚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子体会到。我们一起看看第14节， 转过去十四节，腓立比书一章十四节，前面向前面读经的经文，腓立比书一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就是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们从这个第四第一，我看哈，应该是到本。我们一起读，从第三行已经显明为着，一起来读，预备来。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好，到这里注意，保罗在十四节里面他提到许多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你不要小看这多半因我这个 term。 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没有因为保罗被囚在监里他们就丧胆，相反的，他们反而更加放胆去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呢？你要注意一件事，保罗在苦难中，在捆锁中，保罗没有因为这样反而使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绊倒退却，相反的，反而激励了他们。再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都会遇到苦难，我们也会遇到疾病。你我遇到疾病苦难的时候，请问我们是使别人因此被绊倒呢，还是使别人因此得着经历激励和巩固？关键在于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活出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如果我们在苦难中，在捆锁中，在损失中，我们也像保罗一样，我们活出的见证是正面的，那可以像保罗一样，反而使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笃信不疑，放胆传讲神的道。否则如果保罗在自怨自哀，在那里颓丧，那么保罗一定会使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使他们退却，使他们冷淡。也因此关键在乎我们在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上我们的见证如何。其实多半因我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事情让我们可以学的，那就是你要知道，你我像保罗说的，我们如同一台戏，在天使和众人和世人面前，什么人家在观看。亲爱的弟兄们，你要知道一件事，不是只有牧师人家在看他，人家在注意他，其实你周遭的人也在注意你，也在看你。那我现在请问你，别人在注意你，在看你，是也许别人是想要从注意你的时候他要想来影响你，还是他在注意你，在看你的时候是你去影响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保罗当他在捆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看保罗，但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他所活出的见证不但没有使他们退却冷淡，反而激励他们，是保罗在影响他们，并不是他们在影响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其实我们都免不了这些，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你要学的功课，也是我要学的功课。我们再看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十五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前面十五节，我们从有的倒数第二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预备来，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的捆锁和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说来也很惭愧，教会往往教会的难处不是从教会外，是从教会里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对于保罗的打击，其实腓立比教会是最好的教会了，对保罗的爱心，对保罗的资助，对保罗的经济上的支持，为保罗的祷告，跟保罗同心传福音，腓立比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可是也有不好的见证，就是教会内部所产生的问题。但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件事，他说这有何妨呢？或出于真心，或出于假意，福音毕竟是传开了。保罗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掌权者，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不因为任何一个人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他看到耶稣基督永远在掌理一切。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是罗马帝国的主，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的神，犹太人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腓立比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不论任何一个人侍奉的动机出发点，耶稣基督永远是在掌权。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可以把人的恶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义。今天我是下一次联合主日学，我会讲到有一个叫做 Doctrine of Concurrence， 在神学里面叫做同步发生论，就是当人的恶，神是永远掌权的，他可以引导人的恶来成就神原本他的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基督的掌权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基督的掌权之外，凭他自己的旨意行他所要行的事。神好像表面许可你如此做，但是你的恶照样被神掌管和导引来成就神要成就的。大家知道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去，没有想到既然神把他导引成就了，约瑟坐上了埃及的宰相。埃及的法老想要用各种的方法拦阻，神就借着他的拦阻使他的心更刚硬，反而更成就了埃及人没有办法奴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辖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也是他的恶，结果没有想到也被神成就，成为成就了他的义。亚甲主的哈曼知不知道啊？以斯帖记，他想要种族灭绝，杀害全以色列，没有想到神就借着莫迪改跟以斯帖，照样使这个阴谋不得逞，而且解救了所有在波斯帝国的这些犹太民族。犹大想要出卖耶稣，神仍然可以把犹大的恶成就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救赎的功劳。希特勒跟苏联，这个故事太长了，我就没办法讲了。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民族，二次大战，苏联想要借这个机会让以色列能够复国，苏联是打着他的恶的算盘，因为长话短说，回教国家基本上是反共的，所以苏联不可能有一席之地在中东的。在中东的石油跟他的战略的地位的价值，所以苏联想打如意算盘，用他的 veto power 使以色列在复国。可是神很幽默，注意哈，神当时没有用英国，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神很幽默，没有用英国来 veto 这个事情，不是 veto 就是来促成这个事情，神竟然用了苏联。苏联是打恶的算盘，但是神很幽默的竟然借着苏联来促成以色列复国，1948年5月14号。这整个过程你看到神一直在历史中，他是导引者，他是掌管者，他是那位主。连包括当时 Nixon Kissinger 安排的秘密外交到中国，这个里面的故事太多，太奇妙的事情的发展，你都可以看到神一直是在掌管。你今天看到整个 Donald Trump 在整个世界上他整个的作为，你都看到神的手在掌管。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保罗给我们看见，不管哪些人出于假意出于真的，耶稣永远是掌管，他是这位主。所以保罗非常的喜乐，保罗没有说哎呀完蛋了，这下人家要夺我的什么啊？夺我的机会，人家要跟我拼，人家要跟我竞赛。保罗说慌了，我在监牢里面。 no， 保罗没有，保罗他知道主永远坐着为王，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一点不在乎别人与他竞争，保罗所在乎的是基督被传开，保罗的气魄，保罗的生命是我们可以看的。难怪保罗在后面整个后面腓立比书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这是加拉太书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们他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所做的，你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你们所领受的，在我身上所看到领受听见的这些，你们也要照样去行。保罗他也可以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也可以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因为保罗自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人。保罗也可以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保罗自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所以当保罗他拍着胸脯坦荡荡的告诉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这些话的时候，因为保罗自己是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他的生命在他的生活表现里面表露出来，腓立比教会的人岂不受感动呢？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他知道有些人想要利用基督，利用教会，利用各种的场合求自己的荣耀，毕竟这些人反而是成了什么？成了什么？不能够反基督，反而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但是注意一件事，这也是在联合主日学我会提到的，有些人是工具，有些人是器皿。联合主日学我再细讲。我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我在教会的侍奉，我们是神手中的工具呢，还是器皿呢？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思考的。最后我们来看两处经文，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我们有这样的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你注意人的恶，有些人真的是这种观念啊，以为我在教会凭我的旨意如何行，我可以为神做些事情。 No， 注意不是凭你为神做事，是神的主权在掌管你我的恶，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所以人不能够自夸说，你看我凭着我的本事我在教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结果你看现在做成了丰功伟业。 No，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你我的丰功伟业，若不是神，你我根本不可能。所以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你是谁？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在思想这一节经节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为什么保罗要说，注意哈，哥林多前书四章，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一直在思想这节经节，有一天感谢主，我想通了。我所想到的是，当你我对某一个人，我们在论断他，我们觉得他不好，我们觉得他如何如何的时候，你注意，等到我们将来在基督台的面前的时候，我所论断的，我所鄙视的，我所轻看的，我所批评的，我所攻坚的那个人，竟然在神面前得着是什么？最后两个字，称赞。那个时候我要跌破眼镜了。那么到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不要随便轻易去论断一个人。你今天论断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他在神面前他却是被神所称赞的人？我们会跌破眼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会跌破眼镜。在教会里面最容易我们会落入到这种光景里面，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认罪悔改的地方。从我开始，从我开始，在教会里面，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就这两天，神就让我体会一个事，而且从一个事实让我看见，原来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是我跌破眼镜，不是这样。神让我看见是我的判断错，是我应该在神面前认罪。结果神让我看见，原来那个人不是你所想的，原来那个人他的心对主是那么的单纯，可是我却看错他了。神要我把这副眼镜拿下来，要戴上另外一副眼镜。你所论断的人竟然在神面前得着称赞。保罗他自己亲身的体验，他给我们受圣灵的感动，加上他自己的体验，把这段话写出来，让我们看见，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真的不能够凭表象来看事情或是看任何人，我们一定要凡事都退到基督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用谦卑的心。也许这个人今天你觉得他好，可是到基督的台前他却被责备。也许这个人今天你看他不好，到了基督的台前他竟然被称赞。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求神怜悯我们。最后十八节保罗说，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这是保罗喜乐的秘诀。保罗完全以基督，以神的国度，以福音的本身的利益为他个人的利益，他能够在这样的苦境中他仍然喜乐。其实保罗跟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保罗跟你我一样也是有软弱的人，但是保罗的生命是被对基督对付了。保罗的生命，从他的生活，从他的表现，从他讲的话，可以让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是如鹰一样的展翅上腾的生命。他有基督的丰盛，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他的心态完全是在乎于他与主基督的关系。所以保罗可以在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他曾经几次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这是保罗，他不是夸耀，他不是狂傲， 保罗讲这个话是门徒带门徒，保罗是这样子活出来一个生命，是我们都应该学的。求神怜悯也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谢谢主借着保罗他所活出的基督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效仿的对象。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求主饶恕我们。我们常常从表面或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教会的事情，看人看事，但是主，求主提升我们的眼光，用属灵的角度，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人看事。求主带领帮助我们，我们软弱，我们有限，我们很渺小，但是主，求主你的能力庇护我们，求主你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求耶稣基督的胸襟，保罗的胸襟成为我们的胸襟。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也求主继续祝福恩待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